神子显现系列第三期神儿子的特性第一部分。好了，欢迎大家回来学习神子显现。不要被这标题吓到，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，这是经文，是你需要活出来的经文，你需要作为神子显现出来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是时候显现出来，是时候露面出现了。正如我们在上一期所说的，现在是成长和显现出来的时候了。让我们来看看神儿子的特性。我们谈论这些，有时有些模糊不清，我们今天来具体讲讲，儿子有什么特性。这期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我可以保证有几个部分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们想知道儿子的所有特性是什么，这很简单，是新造的人，是你在基督里是谁，是他在你里面是谁，是这些在你身上一起效力，作为神子显现出来。所以不单是几点，我只挑了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来讲。但如果你们学习新造的人系列，你会对做神的儿子，特别是神子显现的含义有个概念。我意识到一件事，当你继续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会突然某个时候就一下明白了，这有点类似某软饮饮料广告里的，突然某一时刻想到了，我应该现在有那饮料，就是那样的时刻。因为我开始回头看 DHT， 现在我们在这教导神子显现，老实说，我们一直在教这个，我们一直在教显现的儿子意味着什么，因为我们在帮助人以新造的人身份活出他们是谁。当我们教 DHT， 我们没有教导一般所教的属天医治，我们将其教导为作为神的儿子如何进行医治，作为神的儿子行事为人。我们这样教导已经20年了，正如我们现在所教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特性，显然这些不会是全部的特性，但你们可以通过研读这些经文，确保这些在你们生活中发挥功效。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我们将快速讲下神儿子的特性，希望今天能全部讲完。显然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我读经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单单听读，也可以从中受益，吸收进你的大脑，让它吸收，改变你的思想，同意它。当我读的时候，就是决定同意我所读的，因为我只是在读经，现在甚至我都没有任何解经，只是读经，所以就是同意你们将要听到的内容。首先从加拉太书3章26节开始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因此你们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而成为神的孩子。如果你们不信基督耶稣，那就不是神的孩子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已经披戴基督了，那就是你，你已经受洗归入基督，你重生了，那么你已经披戴基督了。这些是你们可以换成第一人称的宣告词，你们可以说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因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孩子。你们可以说，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，因此我已经披戴基督了。你们可以将这些经文转化，以第一人称说出来，可以帮助加强。由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，它实际上可以使你与基督的思想保持一致，这就是你更新思想的方式。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是如此重要，你们必须要明白。看到第28节，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，我们会说当然有，我们指的是在灵里，不是在肉体。圣经说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凭肉体认人了，而是在灵里认人。因此在灵里，正如保罗说的，就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种族无关紧要，不是看种族。明白这个，你们也许要写下来，或者拿到这些笔记，我们可以做这些笔记给你们，但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种族无关紧要，这不算数。因此如果你提出来，那是你提出来的，其实根本不是问题。如果人们明白了这个，甚至都不会有关于种族的讨论，甚至都不会出现， 因为部分犹太人或希腊人，人们不会因这些事相争，甚至自相残杀，因为这些事甚至都不存在。我们在灵里看彼此。当然，在灵里，神的儿子和魔鬼的儿子之间仍然存在分歧，所以有这种分裂。如果你信基督，你就是神的孩子，你是神的儿子。所以，我们甚至不看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也不看任何种族，因为种族并不重要，也不算数。我花了一点时间在这上面，我们继续讲时，盼望大家所想的与这些原则一致。保罗说，不分为奴的或自由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读过去，但这告诉了我们什么？但这告诉了我们什么？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，向我们证明社会地位无关紧要。你有没有人身自由？没关系。你有钱没钱？没关系。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在基督里是谁，是你里面的基督是谁。这表明与你的社会地位无关，没有人比你更好或更差，你不必仰视任何人，你不必轻看任何人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现在看到下一个，这是个大问题，尤其今天，在如今的社会，既没有男也没有女。我对一位牧师讲这个时，那位牧师说："库里，你知道有男有女。"我心想，如果依然凭肉体认人，那么是的；但靠着圣灵认人，既没有男性，也没有女性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里，我真的不在乎你是男性还是女性。如果你能胜任，你就可以去做。我这样说吧，如果你能胜任这份工作，你就能得到这份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基于你是男性还是女性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我没想这些。而是想着，在灵里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不会想你是女性，所以你不能做这个。在当地教会，我们有某些规定，比如男女在一起时不能关门，这是因为我们不希望那些凭肉体认人的人身上出现恶，因为提多书1章15节讲到，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。所以没什么关系，但如果有人进来，依然是天然人思维，凭肉体判断，我们要确保不至于他们说这不对，因为我们只是竭尽所能，以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注意这里，既没有男性，也没有女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同样的原则，这意味着性别无关紧要。听好。就在这里，这说的是完全平等。我们在这所讲的，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指的是，在神，人与人完全平等。然后保罗继续说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为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凭肉体认识人，而是凭圣灵。所以在29节说，你们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如果我们相信基督，那将是我们。希望你是相信的。如果不是，那么确保结束时来找我们。但盼望大家认识到，如果你是属于基督，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就是说，你是继承人，因为你们通过亚伯拉罕，因信基督耶稣，以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现在。你成为承受那些应许的了，这应许主要就是圣灵内住在你里面的应许。你一旦重生，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后嗣。让我们继续看到加拉太书4章1节，我说继承人，继承人就是你，你和我，虽然他们是一切的主人，但只要他们还是个孩子，就与奴仆毫无分别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。很多人对这个不太能接受，但就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继承人只要他们还是不成熟的孩子，还不是神成熟的孩子，这是唯一的区别。要明白，神不成熟的孩子仍然是儿子，神成熟的孩子也是儿子。 对吗？我不是在这儿区分儿子，但是成熟与不成熟，做孩童和完全长大是有区别的。他说，只要继承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孩童，就不会与仆人有任何区别。意思是，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做什么、什么时候做、怎么做，所有细节。有时，这是你如何判断一个人在灵性上是否是孩童。因为他们必须被告知要做的每件事，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做等等，他们必须被引导。但圣经说，尽管那可能是真的，但那孩子仍然是一切的主。人们会说，等等，我们不能是一切的主，耶稣是一切的主。这就又来了，试图分裂神所已经联合的。你要知道，这词一直被用来说婚姻，但实际上，这是关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紧密性。要知道，约翰一书4章17节说：“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”讲得非常清楚。那么他是所有的主吗？刚说了他是。他是所有的主吗？是的。那么就像他一样，你也是。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，我们是神的后嗣。他是所有的主，因此我们与他同为所有的主，我们作为共同继承人与他同享。你需要领会这一点。其实，这里有很多要吸收的，就在这一期。你可以领受它，可以很长一段时间思考它、默想它并讨论它。这会在你里面越来越坚固，你会越来越清晰。因为我想让你明白，正如我所讲的，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地也如何，他拥有的一切，我们也拥有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不要把自己分开。就像我说的，神所配合的，就让他在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基督的思想。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。这就是保罗在说的，这个继承人，即使他是孩子，可能还不知道他继承了什么，他仍然是所有的主，这意味着他有权行使权柄。这权柄是从哪里得到的？通过耶稣基督。这不是他个人的权柄，而是耶稣的权柄。他透过我们而来，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因此，你就能看到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。现在再给你们一个参考，圣经很清楚地说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对吗？耶稣是万王之王，然后说耶稣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。那么他权下的万王是谁？万主是谁？他是自己家的主，就是我们。圣经说我们是君王，是神的祭司，所以我们是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我们的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万主是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要行使他的权柄的人。而他通过我们行使他的权柄，这就是做儿子的全部意义，就是能够释放他对这些事情的统治权、服侍和保护人民。那么，我们如何通过我们释放他的统治权呢？并且，因此我们做环境的主人，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呢？如果有人病了，你借着按手使人得医治、释放，对疾病行使他的统治主权。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可以让他们自由，而是在你里面运行的神的灵。耶稣说了同样的话，所以耶稣说过的关于他自己的话，他也是说的关于我们的。看到这些是令人惊叹的。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来这世界照亮世人。然后他转身说：“你们是世界的光。”这是在对教会说，对我们说。我们要意识到，他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一切，是关于我们的一切。有人会说，我们没有为这世界的罪而死。不，他做成了那部分，正是由于他这样做了，我们才能与之有份。但我们要在那方面操练，那得胜。我们这边需要做的是，必须认知我们已经死了，他死的时候，我们也死了。如果他为世界的罪而死了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也是如此。但我们现在是把这活出来，天天舍己，使人与神和好，让他们知道 代价已经付过了。我们现在就用一会儿的时间把福音都裹在一起讲了。现在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，回到加拉太书四章一节。现在我说，继承人是你和我，虽然是一切的主人，但只要他是个孩子，就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这是当他是孩子的时候，甚至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还是孩童时，就在束缚之下。请注意，你们可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是一切的主，可以有这一切，但只要你还是个孩子，属灵不成熟，我们甚至可以说属肉的思想，你就仍在世界各种的束缚下。即使这是没必要的，你们也会看到，这是不必要的受苦。你们不必受神从未打算让你们受的这世界的苦。作为神的孩子，作为神的儿子，你们有权对天气说，你们有权与农作物说，你们有权对这些事情说话、发命令。作为儿子，你要侍奉神，但你也在服侍人、爱人。当你试着去爱人类的时候，你已经证明了你爱神。当你爱人，就是在侍奉神。你就不会因为你有个野餐而吩咐天气，今天别下雨。你必须比那个更大。你必须了解需求是什么。我们2年前搬回德州时，开始发现德州已有多年严重干旱。我曾在这大约一年。当我们回来时，对此一无所知，没意识到，也没想过。然后有人提醒了我，德州有干旱。于是我说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说我们住在这里，我说我们是这州的祝福，这州不该干旱。应该有足够的水供应一切所需，所以我们开始命令发话，干旱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结束。德州是蒙祝福的，当神祝福，雨水降下，雨带来水，就带来生命。所以我们开始宣告生命，我们开始说下雨，庄稼生长，一切都回来。那时也是5月份，干旱结束了，下雨太多了，有人对此抱怨。但这雨是必要的，我们需要这雨水。神一直在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声明。有人会说，你真的认为这跟你们有关系吗？这绝对有关系。以利亚做了同样的事，他发话就下雨，或者他命令不要下，就没有下雨。圣经很清楚地说了，以利亚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，和我们一样的性情。事实上，甚至说那个时代的人渴望我们的日子，这日这时候，他们渴望拥有我们所拥有的。圣经说，没有我们，他们就不能完全，所以他们缺失了一些东西，我们供应缺失的部分。所以这绝对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开始说话，德州因此不再干旱。我们还看到其他的事在发生，我们发话了，现在还在发生，这是神儿子的责任的一部分。你看到你所在之地的人民和国家的需要，你开始照顾这些需要，你开始对他们说神的祝福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里，做盐，但要成为祝福。圣经说，要做照亮黑暗世界的光，做神的儿子，发光，有生命之道可以给。这就是做神儿子的意义。现在让我们继续。看到加拉太书四章第二节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还是孩童时，束缚于世界的原则下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为什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？你有没意识到？赎回意味着恢复到原来的位置，请记住，赎回意味着买回来，使之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明白这个，因为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因此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借着基督成为神的后嗣。 这是个令人惊叹的事实。我们只是读过这些，对我们而言并不总是那么重要。但如果你花些时间，慢下来，花几分钟、几小时、几天，不管多少，但就是花些时间停在那儿，开始说出来，重复说，边说边听自己说的，思想它，好好思想一下，花一些时间集中，并意识到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，意味着什么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里面就有了永活神的灵，因此我们称他为天父。如果你叫他父亲，但你没有他的灵，你是在说谎。但是如果你有神的灵，你可以公开称他为父。于是，他不单是神，而且是父亲。那意味着他看顾你，他照顾你所有，并且他会照顾你，他会看顾你。你可以叫他父亲。这的美妙之处是，因为他是你的父，所以你是后嗣，承受他所有的一切。你想一想，神有什么？令人惊叹，神什么都不缺。如果你们是后嗣，并且你们学会了如何从他那里领受成绩，那么你会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缺。这正好回到诗篇23章和91章中所说的经文。所有这些谈到了祝福，以及这些祝福如何临到我们，作为后嗣，他们就是进入了我们的生命，那就是你是谁。亲爱的，你们需要意识到，作为神的儿子，你与耶稣曾所处的位置是一样的。耶稣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缺乏感、挫败感或任何其他。想想那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每次你去医院为人祷告，如果你们知道他们不会得医治的一丝可能都没有，那么你们可能整天都在那儿，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，开始清空医院。人们会说，这听起来很好笑。不，这不好笑，那已经发生了。约翰·雷克清空了华盛顿斯波坎的一家医院。我们有人在南美已经清空了医院。实际上，我们有参与的一间医院的整个楼面的医治祷告。整个楼层在不到24小时内就被清空了，那里的每个人都好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坦白说，关键是要始终如一地行在这里面。我们看到这一点点爆发，我们看到波动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因为神给还是不给，不是因为神波动，是因为我们波动。有时我们更专注于神的事，把自己给到神的事。有时，如马可福音4章所说，分心的是，这世界的忧虑来了，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上。当我们这样时，我们会看到下滑。关键是，要始终保持思想专注于耶稣，定睛于他，思想他。他会给我们平安，我们会行走平稳，坚定不移。儿子就是这样行走的。看看耶稣，他就是这样行走的。他从不动摇。没人能惊吓到他，他从没有说过：“哦，主啊，我们要怎么办？”当百夫长来，他说：“我要去服侍。”他没有说：“哇，他们哪儿出错了？让我进室祷告看看。”我刚在跟人聊天时，我们还在开玩笑说：“我不确定我对不对。”你们看不到他摇摆不定，不论什么出现，他说：“我去医治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。他知道他的父是谁，他甚至没问那仆人的名字是什么，一点不用知道。他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这应该就完全摧毁教会里很多错误的神学，甚至都不知道那人是谁。那人是罗马百夫长的仆人，当时的以色列压迫者。耶稣并没有因此敌视他，他只是立即起来说：“我来医治他，准备出发。”他永远都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。蒙爱的啊，儿子们就是这么想，就是这么活，就是这样去感受的。关键是保持这样的状态，不只是偶尔，而是保持在那儿，成为你的生活方式。奇妙的是，你这样做的越多，就在你里面越强大，你越想处于那儿，很快你就会觉得你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多，而且你想在那里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。 许多其他事物开始剥落，它们开始对你失去吸引力，你开始意识到，许多其他事物真是不值得你花时间。读神的话，这是值得你花时间的；与父相交，那值得你花时间。让我们继续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因此你们不再是仆人，而是儿子。如果是儿子，那么通过基督成为神的继承人。罗马书8章16节说，圣灵本身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孩子是儿子。17节，既是孩子，就是儿子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为后嗣。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，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受苦指的是什么？是指致死身体的恶行。记住，这是罗马书八章在讲致死身体的恶行，那是保罗在讲的受苦。如果你致死肉体行为，如果你为此受苦，因为有时会觉得自己快死了，如果你们这样做，那么是的，你们将继承。是的，你们是儿子，是神的孩子，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为后嗣。这些将开始借着你流动，那就是受苦。我现在要说的，我曾经讲过，我想再说一遍，我想让你们耳熟能详。我们马上要结束了，但我想说下这个。当耶稣搬进来时，他把所有都带来了。当他搬进你里面，他没漏了什么留在天堂。他内住在你里面，他把所有都带来了。你所需要的一切，耶稣搬进来时你就有了。他不必回天堂去为你拿任何东西，都在你里面了。你要做的就是相信、接受、领受，并说出来，看将要发生什么。当我们接受基督，我们所需的一切与生命和前进有关的事便赐予了我们，因为在基督里，他岂不把一切都赐给我们吗？他确实这样做了。我会快速总结一下，跟我说这个，大声说出来，认真的说。即使现在你是在家独自一人，不论你在哪里，如果是在车上，请大声说。你旁边车里的人，当你在跟自己说话，没关系。反正他们已经认为你疯了，更无所谓了。他们要真以为你疯了，就会离你远远的。所以，让我们大声说出来，跟我说：“我是神的后嗣，因信基督，我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为后嗣。我不再只是一个仆人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服侍人的儿子。因为我与基督同为后嗣，他如何，我也如何。他是一切的主。”我与他同作主，我是神之爱的儿子，我做我父所喜悦的事。我想这里大约是八句话，这是你每天必须说的八句话，要习惯它，并进行操练，操练耶稣的同在，在你的生活中操练他的同在，操练知道他与你同在，操练知道他与你在一起，眺望那在你里面的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把真理宣告出来。全心去相信，因为他们就是真理。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是真的，他们都是真理。这意味着你可以随时说，即使你不想说。事实上，这是说的最好的时机，就是当你完全感觉他们不是真的，那就是你需要说的时候。在下一次之前，我想说，神祝福你。记住，如果你们还没重生，一定得重生。不然会错过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奇妙的事，一定要重生，认耶稣为你的主，接受他做你的主，就是告诉他，你会说该怎么祷告，不是在于祷告，在于你的心，认耶稣做你的主，就是告诉他，我想你统治我的生活，我想跟随你，我想你进入我的生命，引导带领，你是我的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只需要这样做，你就重生了，成了父家的一员。你重生成了神的儿子，立即成了一切的主。当耶稣搬进来，所有这些都随着他一起进来了。因为当耶稣搬进来，他把所有这些都随着带来了。神祝福你，下次见。